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我们说到刘崇糊里糊涂的就把仗打败了。刘崇败了，败兵夹裹着他一路向北逃窜。柴荣想都没想就选择了追击。这时候他的部下们都追了上来，提醒他见好就收。刘崇虽然败了，但是人数还是人家多，而且归师勿言，穷寇莫追，把兔子逼到墙角还得小心被咬呢。可惜的是啊，他们的皇帝叫柴荣，我在前面所说的平生有进无退，坚忍不拔，遇强越强，战无不胜，不达目的绝不甘休等等性格特点，没有一个字是为了烘托气氛才罗列出来的排比句式，历史可以作证，句句都是真的。于是双方再不废话，一个没命的逃，一个不要命的追，就这样一直跑到了当天晚上天黑了以后。然后无论是刘崇还是柴荣都无能为力了，他们谁再怎么着急逃命，或者如何急着杀人，都没用了。他们的兵都累得瘫倒在地，再也寸步难行。就这样，他们只好在后周境内一条山涧边上暂时安营扎寨。这时候的局面变得非常的让人搓火。这一对死冤家，你能看我，我也能看见你，但是都无能为力。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你在山涧头，我在山涧尾，日日思君要杀君，共饮一涧水。但是啊，就在这样难得的片刻的安宁之中，一样隐伏着极大的杀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谁是真正的追击者和逃跑者还不一定。首先，刘崇被打散的人马逐渐的再次汇集。历史记载啊，当天晚上柴荣的命运其实仍然站在悬崖边上，因为刘崇很快就又有了近1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在开战之初，刘崇的部队里还有10000多的契丹人，这些力量如果能有效的集结起来，柴荣还是要面临失败的。那么这些契丹人到底去哪儿了？刚才乱成了一锅粥的战场上始终都没有见他们的影子，他们就像是失踪了。就算是现在，北汉和后周都一样找不到他们的行踪。其实啊，非常简单，他们呢已经提前回国了。开战之初，契丹的主帅杨衮是很想给刘崇这个契丹皇帝的老侄子出把力的，可惜呀，刘崇根本就不领情。他一看见柴荣的人马很少，立即就觉得请契丹人来是一个大失误。这么好的买卖自己做多好啊，何必要分担给别人呢？于是啊，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杨衮，你们契丹人可以休息了，那边啊有一片高坡，你们爬那个上面去，好好的看着我是怎么打败后周的。于是啊，好脾气的杨衮就都照办了。他始终站在高坡上，绝不把鞋弄湿了。看完了刘崇和柴荣的全部表演之后，就马上带着干干净净、手脚齐全的人马回家去了。但是这些呀，后周的军队和柴荣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现在本来就不多的人马更少了。在白天的战斗中，近1/3的右翼人马 在崩溃之后投降了一些，战死了一些，其余的都被范爱能和何辉带着向后方逃走了。虽然已经派人去追了，可是还没有消息呢。其他的中军和左翼杀人1000，自伤800，也就没剩多少了，而且都累到了身体极限，这时和北汉人近得呼吸相闻，一旦再次开战，他们一样还是站在刀刃上。这该怎么办呢？所有人的目光都再次集中在了柴荣的身上，柴荣却沉默着，他望着不远处人影晃动的北汉营地，心中在默默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才会真正的决定这次战斗的胜负，乃至整个后周的存亡，那就是刘慈。刘慈啊，你怎么还不来呀？刘慈在当天的半夜时分终于赶到了，他带来了柴荣期望已久的后援部队，而且还带来了范爱能和何辉的消息。两个人呢一直在不停的逃跑，而且逃跑的决心和表现实在是太不常见，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首先他们一边跑一边抢劫，见什么抢什么，好像国土已经全部沦陷，得马上备战备荒。然后他们逃跑的意志无比坚强，谁拦着就跟谁拼命。柴荣先后派出了好几个近臣和亲兵将官来召集他们回去，结果都被他们一刀一个给干掉了，表现了逃跑到底永不回头的决心。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匆匆北上的刘慈的时候，竟然还把刘慈也一把拉住，告诉他皇帝已经大败，前线的部队都投降了，识相的和我们一起逃吧。幸运的是啊，这个被柴荣选中交托了整个国家命运的人堪称稳重。刘慈不动声色地甩开了他们，一不跟他们走，二不跟他们翻脸，一切都以尽快赶上柴荣为基准。就这样啊，命运再一次拯救了柴荣，他在黑夜中不再耽搁，马上就向北汉的营地发起了冲击。这时候的刘崇已经彻底没有办法了，勉强接战，一触即溃。那条横在身边的涧水成了绝大多数北汉人的葬身之地，在初春冰冷的涧水里躺满了北汉人的尸体和他们的辎重，而他们的皇帝呢却幸运地逃脱了。要说沙场老将刘崇还真是有过人之能，在乌漆麻黑敌我莫辨的战场上，他以60岁的高龄矫健地飞身上马，骑着他契丹叔叔赠给他的黄溜马，一路登山越岭，由小路兼程北逃，一直跑回了老家晋阳。就这样刘崇活了。事后他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北伐之旅以及这些天里发生的种种刻骨铭心的遭遇，他为这匹无比忠贞的救了他命的黄溜马专门修造了特制的马厩，按3品官的俸禄喂料，并赐号自在将军。这就是刘崇为了这次战争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然后他以为这就算完了，难道不是吗？他败也败了，兵也都死光光了，在后周抢的东西也都留在那儿了，还搭进去了不少 北汉造军需，他柴荣还要怎么样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打了这样的大胜仗，也应该满意了吧。但是啊，刘崇万万没料到的是，他刚刚修好了自在将军的马厩，就得到了一个吓得他必须马上哭着喊着叫叔叔救命的消息。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因为柴荣根本就不想就此拉倒，他已经带着人马向晋阳开拔，来找刘崇算总账了。柴荣来了，他生平第一次带着千军万马来主动攻击敌人。这时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但是柴荣已经不是以前的柴荣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带领的军队也与之前截然不同。这都源于高平之战过后的一次沉思。在自己的国境内把刘崇赶跑之后，人人都以为柴荣会大肆的庆祝一下，无论如何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开门红，这一战打出了士气，也打出了威风，尤其是让千千万万的人都重新认识并崇拜起了柴荣。更何况在实际力量对比上，后周也就此把北汉打得再无还手之力，原本就弱小单薄的北汉从此以后再也别想主动挑衅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胜利以后的柴荣闷闷不乐，整天把自己单独关起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啊，柴荣是在后怕。不错呀，这次他是赢了，赢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当时的惊险和绝望在胜利以后就都变本加厉的变成了传奇，让人们更加的对他崇敬，认为他不仅高明而且神勇，简直就是奇迹。但是他自己知道啊，这次的战争之险险过剃头啊，他是一次又一次站在了生死边缘，可以说每一次都是他必输必死的绝境。这样下去可绝对不行啊，不是要他每一次打仗都要自己亲自当突击队去玩命吧？那么到底差哪儿了呢？柴荣冷静地分析，首先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当时虽然刘崇已经进了后周的国境，而且节节胜利，但是他完全还可以再等一下，尽量多带一些军队去迎战，但是他太急于把刘崇赶走了，才有了后来以后周雄厚的多的国力，而且还在自己的国境内却要以少得多的兵力和刘崇决战的劣势。想一想真是后怕呀，如果刘慈再晚到一天，其实只要让刘崇熬过那一晚，第二天的北汉人就可能会反败为胜啊，更何况刘慈还面临过同样逃跑的机会啊。想到这一点，柴荣又恨又怒，他把自己关起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想清楚为什么他的部队竟然敢于这样公开的叛变他。这件事弄不明白， 他所有的一切就都是假的。那么是因为他的部队本身就不行吗？不，柴荣随即就否认了这一点。还是这些军队在父亲郭威还有前辈王俊的手里就指哪儿打哪儿，绝无折扣，能把刘崇打得透不过气儿来，为什么换了他就这么费劲呢？原因就只剩下一点了，就是啊，他自己不能服众。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柴荣非常痛苦，他知道自己先天不足，首先没有战功，二来当王储的时间太短，满打满算才不过半年，而最重要的还是他姓柴而不姓郭，这一点呢真是无可奈何呀。虽然历史上也有称他为郭荣的，但是在人们的心里，他始终不像刘承佑接刘知远的班那样理直气壮。可是这能怪他吗？他原本出生在行州龙岗，是个庄园主的儿子，只是因为他姑姑嫁给了郭威，而且常年没有生育，才把他过继了过去。那个时候啊，郭威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别说荣华富贵了，就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而年纪又小的柴荣就已经见识非凡了，他虽然在穷困中，但是并没有嫌弃郭家，相反，他动用一切脑筋想办法，居然让郭家能收支平衡，不那么拮据了。当然呢，这中间免不了柴荣日夜操劳，甚至孤身外出和一些商人搭伙，在乱世飘摇中做些小本生意。就这样，柴荣既从小就识得了人间疾苦，又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和郭威结成了真正性质的父子之盟。这种本真的至亲至爱，让郭威和柴荣在这一生一世里都没有互相猜疑，所以郭威才会在临终前越过了血亲李崇进，把皇位传给了他。但是这些能说给什么人听呢？就算说出去又有什么用呢？只会适得其反，人们会更加认为他懦弱，他矫情，他无药可救。所以呀，这个出身呢是多么的重要啊，永远都别说什么英雄不问出身低，除非啊你已经成了英雄。当柴荣把自己关起来不断沉思冥想的时候，有人报告了一个让他怎么着也想不到的消息。这个消息之古怪让柴荣着实的眨了一会儿眼睛。报告说范爱能和何辉回来了。是真的吗？这两个人居然回来了？柴荣真是纳了闷儿了，他真弄不明白，这两位高官到底还是不是地球人呢？做出了阵前叛变、带兵私逃、杀了皇帝的信使、还阻碍了救皇帝的后援部队的事儿之后，居然还敢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身边的张永德给了他答案，其实很简单，兵家自古多胜负，打输打赢有什么大不了的？谁没有追过敌人？谁没逃过跑啊？而且呀，以后的仗还多着呢，不还得用他们这些人吗？所以呀，范爱能和何辉才敢回来。最后，张永德面无表情地强调说，这样的事儿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常有，几十年来 一直就是这样的。但是柴荣受不了，他想，人就怕转念一想。柴荣在转念之后突然间勃然大怒，与其说之前番爱能和何辉敢于叛变他是对他的不忠和蔑视的话，那么这时候还敢再回来就是对他加倍的侮辱。难道说他柴荣怯懦的连人都不敢杀了吗？他真的还得依赖这样的混账东西，忍受着虚假的忠实之后对他冷嘲热讽的嘴脸吗？但是激动之后，柴荣终究还是有些犹豫，因为无论如何张永德刚才说的都对，他还是得要打仗的。杀人容易，可是杀完之后呢？这样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柴荣非常矛盾。那么后来的事情又是怎么发展的呢？下回接着给您说。